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朋友啊，我肯定听过一个词儿，叫驻日美军。这个是1945年呢，日本战败之后，为了彻底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美国呢对日本呢派驻了军队，事实上就是占领日本。那么您可能不知道，中国当时也派了军队，中国也是占领日本的军方之一。这个怎么回事呢？因为原本呢，对日本的战后处置不仅是驻军，而是占领日本。占领国里边呢，除了美国之外呢，还有中国、英国和苏联。抗日战争的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中国是以巨大的牺牲获得了战争胜利。所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中国也曾作为战胜国派遣驻军占领日本。可是很多朋友觉得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中国派军队占领过日本呢？说这驻日占领军计划到底是个什么计划呢？这怎么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有这事儿，可是从来没听说过？短暂的中国占领日本的驻日本的军队是怎么回事？是怎样无疾而终的？就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短命的驻日占领军？首先呢，咱们得说说这个驻日占领军的计划。这个计划呢，起源于1943年的11月23号，这个是二战期间著名的开罗会议。当时中华民国、英国和美国参与了开罗会议。开罗会议呢，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干嘛的呢？就是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当时反法西斯同盟啊，首次讨论对日本怎么战后处置，因为那个时候二战的整个趋势走向已经很明确了，盟军呢越来越强大，法西斯阵线呢是德意日啊，日薄西山，可以看到不久的将来就要完蛋了，所以战后格局是什么，怎么处置这些国家，提上日程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呢，对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承诺，说美国呀支持中国战后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随后呢，在1944年的8月份，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明确的回应，对外声称中国政府同意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主张，就盟国必须占领日本，解除日本的武装，把这个呢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就是你要想投降，那好，你必须得接受我们条件，你得接受我们的军队去占领你，解除你所有武装，消灭，彻底消灭你军国主义。所以在这个开罗会议的精神指引下呢，1945年的7月26号，中美英三国的元首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美国呢以盟国之首，以老大自居，对分割占领日本呢做了具体规划，说占领日本呢有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因为这四个国家直接对着日本开战了。那么这个占领日本的规划呢，美国人做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日本呢不是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嘛，这几个岛，日本这个主要的岛屿啊，你比方说本州岛是日本最重要的岛屿，这个岛的中心区域呢是美国派军驻扎，由美国控制。咱都知道本州岛呢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是日本第一大工业地区，那最大的好处肯定是美国捞了，因为美国在打日本上牺牲也最大嘛，这个别人也没什么可说的。那么九州岛呢交给英军占领，这是日本的第二大工业基地。四国岛呢由中国军队驻扎，这四国岛呢就是农业地区。等剩下的呢，北海道还有本州岛的北部经济比较落后，要工业没工业，要农业没农业，几乎是当时是个荒芜之地，把这个岛交给苏联占领。这就当时的驻日占领军的整体计划。那这个计划下来，中美英是没什么异议了，但是苏联不干，苏联就特别不满。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的斯大林表示说，既然你美国操控了占领日本的局面，你我们苏联去也没多大用啊，占的那蛮荒之地干嘛呀，还花着军费耽误着人，干脆我也不陪你玩了。苏联就宣布退出这个计划。那么英国呢肯定是支持这个计划，跟着美国走。中国呢，你咱们想啊，当时中国受日本侵略最严重，正好可以借这个时机扬眉吐气。因为自打这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跟日本从来就没占过便宜，净让人家欺负了。所以有这个机会呢，作为 驻日军队对日本进行占领，这可是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照理说这个事儿呢，蒋介石政府应该非常积极，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对这个事儿并不积极。为什么呢？你看啊，波茨坦公告公布之后没多久，美国的驻华大使啊，大家都知道叫赫尔利，主动找到蒋介石，就把中国战区怎么协调占领日本的相关事宜啊，都告诉了蒋介石，就是你们呢占四国岛农业区。在蒋介石看来呢，美国呢是他靠山，而且美国当时对中国很重视，这也占领日本呢也是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这个蒋介石很高兴。但是这个驻日占领军计划呀，让他左右为难。为啥？因为历经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啊，战后的中国，就当时蒋介石的这个部队，连从这个中部地区空运部队到沿海城市都有问题，你更何况呢要出兵日本，要远渡重洋。所以他考虑得失之后呢，为难归为难，但是他也只能配合美国当时的行动，因为不能不听美国的。虽然自己呢调运军队这方面会有很大困难，当然蒋介石也想到解决方案了，说如果派遣军队去占领日本，那么这个计划的经费还有装备来源，他也希望美国呀看在同盟作战的交情上，沿用在二战当中的中美租借法案，这些费用和装备由美国提供。其实呢，蒋介石绕着弯子呢跟这个赫尔利大使说了一大堆，其实就一句话，就我们穷，我跟你哭穷。当然也不完全是哭穷，事实上当时的国民政府也确实没钱。那么说哭穷有没有用呢？没用。早在苏联退出之前，美国就宣布了战争已经结束了，各国政府呢必须负责自身部队的补给跟维持经费，就是美国呀不在这儿呢再给你，就是我再给你掏钱了。他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很早就堵住了蒋介石的嘴。那蒋介石呢这个时候也想争取一下子，因为这个时候美国非常积极的拉拢啊中国出兵。为啥呢？美国也有自己的目的。首先呢，美国推算呢要部署在日本本土的占领军大概需要80万人的军队。你想用80万的美国士兵来实施对日本占领啊，在美国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很难通过。因为战争结束了，美国人肯定要求自己的儿女啊早点回国团聚，还在海外待着干啥呀？就这么的呢，美国新任的总统杜鲁门，就罗斯福的继任者，希望包括中国的盟国共同占领日本来减轻美国的负担。再其次呢，除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以外呢，美国也很想把中国呀拉进到占领军的行列当中，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呢，使用中国占领军有一个好处，就日本呢把侵略战争当时诡辩做什么呢，说这是黄种人反对白种帝国主义的战争，现在你中国军队占领日本的部分领土就可以有效的反击这个结论。你看啥，你说黄种人反对白种人，那中国人呢，人家也是黄种人呢，你把人中国人给祸害够呛，所以可以有力的呢回击这种宣传。所以呢，蒋介石呢这个时候呢也考虑到美国想拉他，所以他反过来跟美国哭穷呢，看能不能要来点钱试点钱。那么蒋介石呢是想靠呢美国的援助把军队运到日本，但是美国人表示不买单。之后呢，美国还多次呢催中国，你赶紧的，这让蒋介石左右为难，去吧你说没钱，不去吧美国那没法交代。最后蒋介石被催的没招了，决定呢出兵，但呢不能按原计划去，得大量减少驻军人数，按原定的人数呢是50000人，我这回给减到15000人，这不就大大能减省开支吗？等于2/3出去了。可是蒋介石呢没想到，在派谁去这问题上，尤其是呢派过去的将领的安排问题上，美国人和他出现分歧了。美国人有要求，说蒋介石啊，你必须得安排孙立人率领他的新一军第38师作为中国派遣军占领日本，其他部队就不行。说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看重孙立人这个新一军38师呢？为啥非孙立人不可呢？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孙立人呢在这个中国远征军的作战当中立了汗马功劳。这个孙立人呢开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到了美国啊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在抗日战争当中啊他孙立人所带的这个部队是军一级单位歼灭日本的最多的这么一个部队。所以这孙立人呢有丛林之虎东方龙门之称， 抗战期间呢，他率的新一军远征缅甸，多次协同的同盟军呢打击日本鬼子，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所以美国人说呀，说孙立人将军呢在我们美国接受过训练，和我们很多将领都熟悉，由他带领新一军占领日本呢，协调合作上呢会更好的配合。其实美国人呢之所以指定孙立人和新一军，他还有另外的考虑。因为新一军呢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首，无论是装备、军容还是素质，都是最令美国人满意的。因为这里边牵扯到占领军一个形象问题，如果蒋介石呢把五大主力部队之首派到日本，也能显示当时国民政府啊对在处理日本这个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可是美国这一点将啊，蒋介石为难了。为啥呢？在这个时候他需要孙立人，因为国内的形势呢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1945年底的时候呢，原本答应啊战后就撤出中国的苏联红军赖在东北不走，把东北这一些好的设备啊乘车乘车的都给拉回到苏联了，就占了咱们不少便宜。这个时候呢，毛泽东高瞻远瞩，派林彪啊带领十万大军进入东北，就准备接收东北。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看到了一个问题，东北的工业体系比较成型，谁先得了东北，谁就占据了国内战争的一个先手。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蒋介石就决定了派什么呢？派这个孙立人这个新一军赶过去，因为得派精兵强将过去。因为对于国共两军来说呢，东北成了首要争夺的战略制高点，蒋介石必须派绝对主力，所以这新一军呢被委以重任，这时候是走不开了。那孙立人的部队走不开了，驻日占领军该派谁去呢？美国这边是天天都催，蒋介石一直就很犹豫。最后啊，蒋介石被催的实在没办法了，他就做了决定，改派第53军荣誉二师作为驻日占领军。当然他不敢糊弄美国人，这第53军荣誉二师啊来头也不小，他是在缅甸战场上啊负过伤的荣誉军人组成的，师长是戴坚，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美国人认为他是个儒将，文武双全。这荣誉二师在他治理之下呢，也确实是一支军纪非常良好的部队。那么戴坚呢接到驻军日本的命令呢，他也很高兴，因为这是作为军人的荣耀啊。因为这一去呢，不仅可以彻底洗刷日本侵略带来的历史屈辱，更可以进一步奠定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那么谁作为驻日军的首领，谁都是一种无上的光荣。所以接到任务之后呢，这戴坚呢立即着手准备工作，咱马上去。那么戴坚呢先把部队呢拉到上海，开始挑选这个驻日士兵。这个士兵有要求，要求得颜值高，长得歪瓜裂枣不行，五官端正，身高得1米7以上。在那个年代，身高1米7以上那是绝对的大高个。另外呢还得年轻，老弱病残的一律不要。同时对学历有要求，就文化程度呢必须是小学毕业以上，就起码你得识字。小学毕业以上啊在当时军队也就算高学历了。而且同时呢由于驻日本嘛，还得对这些人展开外语培训。种种要求之下呢，这军队这士兵达不到这要求，所以这人凑不够，还得从其他部队选。就这么着呢，从这个53师呢就改为呢第67师。因为你从其他部队选了很多人凑到一块嘛，这番号就没有维持原先这个。第二个呢还要进行军容仪表跟国际理解的训练，尤其是军官，你到那之后你中美之间有些协作呀这些事儿啊，那怎么吃西餐呢，右手刀左手叉之类的，怎么跳交际舞都得会。第三个呢，驻日占领军呢要跟美国呀合作执行任务，全师的官兵呢一律使用美式装备，采用美式编制。所以在1946年5月初的时候呢，国防部派人检查出国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67师已经得到了美国和蒋介石政府的双重认可，认为这确实是一支理想的出国部队，就大家对他的好评很多。那么经过整肃的67师呢士气昂扬，整装待发。可是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心里头又有别的盘算了。为什么呢？虽然驻日派遣军的人数少了，但是那个经费呀也挺难解决，也挺多。蒋介石就派人和美国争取，说美国邀请中国驻军占领日本 你是不是砸点钱呢？但美国坚决不同意。为啥？我邀请你来共同占领日本，本来就是分担我的开支，那我要再给你拿钱，我让你来干啥了？我们自己去不就完了吗？但是呢，又不能跟中国抓破脸，双方就开始打太极。美国方面呢，也想了一个办法，建议呢，说你正规部队占领日本之前呢，中国方面可以先呢派少数的先遣部队到日本做前期准备工作，就是你来了后边我给你拉长时间，我允许你这钱得你花，但是分批花，慢慢花，和现在这按揭有点差不多。就这么着呢，国民政府呢就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哎，在1946年5月27号呢，中国驻日占领军的先遣队，当时叫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这个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带领着部下呢，乘坐了一架 B-24 的武装轰炸机，从上海呢携带武装进入日本，以示呢战胜国的威严。到了日本呢，主要任务是商谈中国的驻军地点。不说这驻军地点就定在这个原来这四国这儿了吗？在这点上呢，美国人又玩起手段了。原计划呢，中国是以四国岛为驻防区，当然四国岛虽然不是什么大工业区，至少是个完整的岛，管理也容易。但没想到美国人却说呢，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四国岛呢你们来得慢，已经划给英国了。盟军总部呢这时候就想让中国驻军呢干嘛呢，到以新泻县为中心的日本北陆区。戴坚认为说不行，说新泻县不是日本的重要地区，也不是工业区，山多人少，驻防在这样地方对中国占领军来说影响形象。当时代表团就提出来了，说这么的吧，你让我们在九州这块找个地方驻防，理由呢，这离上海近，我们后续补给联络都方便。但是盟军总部说，我们九州岛防务非常重要，是日本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我们美国负责了，你们的能力担负不了这个任务。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听明白了，你不来驻军，那就是不给美国人面子，你必须得来，到这里呢，你还得听美国人安排。所以说当时啊，中美虽然是同盟关系，弱国无外交，你的实力弱，那你没办法，你的驻日代表团你就得听人美国的。结果双方商谈就僵到这儿了。最后呢，盟军总部呢做了确定，说中国驻军驻防啊，可以在呢以农业为主的爱知县，好歹呢这爱知县的首府是著名的名古屋市，也算是日本第三大工业城市啊，各方面硬件不错，在日本国内呢也属于比较重要的地区。这么着的中方一看呢，见好就收吧，就同意了。同时呢，商定呢，戴坚率领这个中国驻日占领军第六十七师，未来呢隶属于美国第八集团军的第一军指挥，就你得归人美国人总体指挥。那把这大事谈妥了呀，这个戴坚呢如释重负，也长出一口气啊，终于可以在日本国土呢感受一下战胜国所受到的特别礼遇跟尊敬了。在这里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日本呢，它是个很奇特的国家。你看他在战场上高喊着万岁，死不投降，最后进行自杀式冲锋。可是，一旦正式宣布投降了，这个日本人马上变得极为温顺，就立马就什么都听你的了。咱知道，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到1951年9月的时候呢，签署了一个旧金山合约，美国宣布呢结束对日本占领。那么前后占领这六年时间，在日本本土没发生过一起武装反抗占领的事件，这个在二战之后啊，各个被占领国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你像其他的法西斯国家被盟军占领之后都发生过这种武装反抗事件，唯独日本看起来最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国家一次反抗事件都没有。就日本呢是个崇尚实力的国家，赢了他就耀武扬威，作威作福，欺负你，输了低声下气装孙子俯首称臣。那么当时这种情况呢特别明显，代表团在日本享受的待遇呢那真叫特权。日本战败，粮食很紧张，很多日本人自己都吃不着，都吃不上，可是一旦有好吃的呢，他们赶紧就给送来，送到盟军这边，送到中国驻军这块。那占领军的盟国人员呢坐火车都专用车厢，日本人不得入内。到了东京呢，你还可以住在外国人记者俱乐部，这是日本平民乃至大部分官员都不能去的地方，那就不用说了。好的，那一见面呢，日本人对你标准的90度鞠躬弯腰。日本人还经常组织聚会，甚至日本的年轻女士邀请占领军人员参加舞会，哎，好好伺候你。当然了， 虽然当年日本人竭力讨好啊驻日的盟军代表，但是中国驻日代表团没有忘记使命，除了协商有关占领军进驻呢，还办很多正事儿。办了哪些正事呢？第一个，中国驻日代表团呢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惩办战犯。那驻日代表团成员无意当中在东京日新闻里边看到了一幅令人发指的照片，就是两个日本军官呢举着武士刀狰狞狂笑，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拍的，标题是抄记录的百人斩。什么意思呢？就这两个人呢在中国展开了百人斩杀人竞赛。什么意思呢？这两个日本军官在侵华战争的时候，由这个淞沪战场啊向南京进军途中，这俩人就提出来咱们搞个竞赛吧，谁先杀够100个人谁算赢，奖品是一瓶葡萄酒。当时发现这个报道之后传回到中国，举国震惊愤怒，最终呢中国驻日代表团进行严正交涉，两名日本军官呢被带回到南京，在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最终被执行枪决，大快人心。这是驻日占领军干的第一件正事。第二件呢，除了惩办战犯呢，驻日代表团还取干了一件呢夺回国家尊严的大事。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当时有个著名的镇远号军舰被日本给俘获了。日本为夸耀战绩呢，把这铁锚和炮弹这些部件陈列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不仅如此呢，在旁边还树立了海战碑志，大肆宣扬和炫耀。你看我们当时，其实当时日本的海军不如中国，居然能获得这么大胜利，他也觉得值得炫耀。日本这么做呢，当然是用这个来羞辱中国。当时日本华侨跟留学生经过这个地方都感到特别伤心。那么这件事呢，整整折磨了国人半个多世纪，每一个爱国者都时刻不忘要洗刷这个耻辱。那现在呢，咱们是战胜国了，对于这样的行为你当然就不能容忍了。在来日本之前呢，当时任海军总司令的郭永清亲自召见了代表团里的海军少校钟汉波，叮嘱他到日本之后呢，你要立刻请盟军总部协调，把那个铁锚和炮弹这些部件给我带回来以雪耻辱。但是钟汉波没想到呢，他多次向盟军总部申请都遭到驳回，理由是什么呢？盟军总部规定你要的物品呢只限于在二战期间被抢夺的，超出这个范围呢美国人也不管，因为美国人觉得嘛，这个事跟他也没关系，嫌麻烦。但是这个钟汉波没有退缩，他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呢就一块商量怎么说服美国人。最后钟汉波说，这些东西啊虽然不是二战期间的战利品，它是日本战胜清政府时期的，但你摆在那儿呢，它会让日本人呢对军国主义产生怀念，而咱们盟军驻军占领日本是干啥呢？不就是为打倒军国主义吗？所以中国索回这些物品呢绝对符合盟军总部的政策。哎，美国人也从善如流，一听这个呢哎有道理，就这么的呢就支持中国人。这样呢，北洋舰队那些铁锚炮弹部件就被运回到青岛的海军军官学校。哎，这可以说是干了一件洗刷国耻的大事。第三件事呢，中国驻日代表团呢还办了一件扬我国威的事儿，就是在代表团争取之下呢，国民党还争取到了赔偿，和这个英国美国苏联一块呢平均分了日本海军留下那些军舰作为战后赔偿的一部分，包括呢驱逐舰、护航舰，一共34艘战舰分给了中国，这个大大加强了当时啊这个国民政府的海军实力。所以你看驻日代表团干了这么几件正事儿。那么这并不是正式的全部驻日代表团，这是驻日代表团的先遣军，总体上可以说呢不辱使命。那么呢既然一切顺利，那最后驻日占领军计划为什么还是破灭了呢？这是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开始发动全面内战。当时正在上海待命准备随时前往日本的这个第67师就是大部队这块先遣部队不过去吗？这块总部还在这儿，这时候突然接到国民政府紧急命令，让他们干嘛呢？迅速过江进攻苏鲁豫解放区，跟共产党开战。那么正在日本苦等第67师的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先遣军呢还被蒙在鼓里，说怎么这部队还没过来呢？美国人也问怎么还没过来呢？直到后来才知道情况，这时候蒋介石向代表团保证说，只要67师啊在鲁南或者江苏泰兴一带得手，打了胜仗了， 我马上把六十七师调回来，因为他们离这边近，我就近调节省成本嘛。打了胜仗就让你们去日本，按原计划。但没想到呢，这六十七师到达江苏之后呢，归这国民党第一战区的司令汤恩伯管。这汤恩伯马上把六十七师啊一分为二，分到六十五师和六十九师里去吧，充实这两个师的实力。当然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汤恩伯这两个师，六十五师和六十九师碰到了厉害的对手，谁呢？粟裕和谭震林，这都是咱们解放军优秀的将领。他们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呢，跟着这个汤恩伯的部队交战才一个多月，就在海岸如皋一带啊，把汤恩伯这两个师，六十五师、六九师打得稀里哗啦。这不说全军覆没吧，可说是打遭到重创。你想，这部队都打没了，你还谈什么驻日占领呢？那么蒋介石怎么向美国方面交代的呢？这六十七师遭到歼灭之后啊，蒋介石就以啊内战吃紧，没有力量派兵为理由，建议呢改派宪兵队作为象征性的占领，这算是对盟军呢尽点义务。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已经不再催促蒋介石派兵了，你不来就不来吧。为啥呢？国民党在内战当中啊已经接连失败，在47年、48年，导致美国对蒋介石啊日渐就失去信心了。就这么呢，双方达成了一个默契，你不派兵来我也不催，所以双方的心照不宣，这事儿就抚养过去了。一直到1946年年底，就是11月5号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正式向美国提出我们没能力派遣了，就终止执行派遣驻日占领军的计划。到这儿呢，中国政府军派遣军队执行占领日本的计划算彻底破灭了。所以六十七师师长戴坚短暂的在日本执行那段命令的时候，干了这几件利国利民的洗刷国耻的好事，也算是不辱使命，也算有点意义。但终因当时中国国力太弱，再加上国共之间的内战，蒋介石呢热衷于打内战，分身乏术，也不愿把这个军队呢派到日本去，他认为这是无用功。所以方方面面原因造成中国驻日占领军的计划就这么提前搁浅了。这当然这也是历史的遗憾。后来由于呢这个驻日占领军呢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过去的，所以这段历史呢在国内呢被宣传的也比较少，所以咱们很多朋友并不了解。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呢给大伙介绍了这么段历史，希望大家能记住中国的军队在历史上曾经真真正正的占领过日本。